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在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如果有看直播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大概就知道我们今天邀请到呢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啊，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他对于最近一些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各个面向的一个观察齁、哦、那上个月也蛮感谢世华老师齁、哦、拨空齁、哦、来帮我代班了两集齁、哦、真的非常感谢世华老师。世华老师早。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是是齁、哦、我们世华老师这个也是百忙齁、哦、这个今天再度在这个台风天。哇，这个山陀我、哦、这个名字好漂亮哦感觉。
对啊，昨天还想说啊，今天如果说是停班停课的话。
对，如果说先不停班停课，可能我们世华老师就我也想也不敢再劳烦他、哦、冒着风雨来上我们的节目这样子。嗯、还好老天帮忙齁、哦、今天看起来诶。早上呢无风无雨齁、哦、只是说远处的那个乌云密布了齁、哦、倒是可能也真的是慢慢那个三陀尔的脚步呢会慢慢靠近台湾这样子。齁、哦、所以也许齁、哦、也许我们的听众明天有机会放到台风假。
是
哎齁、哦、那当然不要再拖太久齁、哦嗯、这个赶快过去，没有的话像上一次连续放了2天台风假。
对
大家都上班族都觉得赚到了，可是呢当老板的一定会觉得说哇、嗯、又不探紧啊。好，那今天也一来到节目呢、嗯、我们世华老师就拿给我一本新书齁、哦、叫做知想来自质疑啦齁、嗯、啊这个也是他这个智库云端出版社最新出的一本书齁，思想来自质疑。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不是谈这本书啦，也下次大家都会
对请这个邀请作者
这个作者
亲自来
对
大家来聊聊。
许书炳齁，许书炳齁、那大家也可以到书局去找一本来看看齁、因为毕竟每个人写书都是他智慧的结晶齁，都是他的一些精华齁，那一定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齁、那这个部分下次这个可能在安排我们世华老师来代班的时候，请他把这个作者哈、许书炳啊、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的内容啦齁。好，这个也算是一个预告咯。好，那大家长期收听我们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概对世华老师的背景也都很了解齁、哦。他除了这个自己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之外，他也是长期有跟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有合作齁、哦、都会不定期的开一些课程齁、哦、都是跟买卖屋有关系的啦，或是甚至法拍屋啦、哦、这些相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 自强基金会，他们有一个网站、哦嗯、我看他们每个月开的课好多、哦、
其实也蛮多元的，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元、嗯、对对。那理财的相对来讲比较少，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是工科的比较多、哦、对、哦、那刚好他们的那个上课地点就在博爱路这个地方、哦嗯、算是我们台北市火车站前的一个，
对，也离电台非常近，
也非常近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好，那世宝老师的另外一个背景呢，他以前待过银行，也待过仲介公司、嗯哦、那最近呢我们节目中一直在聊的就是所谓的央行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嗯、那之前呢还有所谓的房贷之乱、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很早跟世宝老师就有聊到、哦、有些人正在购物的当中就有出现的资金贷、哦、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嗯嗯嗯哦、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对最近这些所谓的这个管制措施然后房贷之乱有些什么观察面向？
哎，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会因为这个东西来去受到一些影响，也就是说在买屋的时候就会观望，观望不一定，
没错，
不一定是所谓的买卖方哈、哦，就是消费者可能会观望哈、哦嗯，其实银行本身也在观望。
哎，对，没错，因为金管会之前又公布了说有好多家已经都快要接近满水
了。嗯哼哼、嗯，对，其实这个在很早之前，就在去年的时候哈、哦，还没有在推出所谓的这个这个青年的这个
新青安
对新青安的贷款。贷款的时候来讲的话、嗯、那其实就有那时候有预警，就是说诶可能在银行的这个资金水位上面来讲的话，它的部位会可能会有不足的这种状况。嗯嗯好、哦、那但是就是说因为一个银行的政策它因应配合着政府，它要补贴嘛，由政府去补贴这个贷款的利息的部分
哦。
那但是呢，它的额度扩张的时候来讲的话，其实因应银行法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规定，嗯，你存放的一些比例等等的，
对，哦、
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对一个部位的一些支持，也就是说，你收了多少钱进来之后，嗯、你应该可以带多少出去。
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哦，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这个刚才世宝老师提到的、嗯、银行有100块钱
哈、哦，
它最多只能带出去30块给这个不动产业者，这样
对，它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比例啦。
嗯嗯。
那但是就是说其实在还没有推这个新青安的时候来讲的话，因为新青安它算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性质的一个贷款、嗯、那所以其实银行在本身如果说是没有新青安的部分来讲的话齁，因为新青安它是由这个台湾银行做主办，那其他所有各家银行来讲话都要做属于协办的角色、
嗯、
所以其实可能就是说当时来讲话有一些更早之前房地产在热络的时候，他们的其实房贷的案子就已经做得还蛮多的，
对，
所以就是说额度都已经播放出去了，播放出去之后其实他们没有新青安的时候来讲话，他们可能自身的这个银行的能够去贷放的那个一个部位其实就已经变比较少了、嗯、那后来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新青安的这个政策性的贷款下来之后来讲话，哎、欸，可能因为主办行是有台湾银行、哦嗯、所以他们又有这样子的额度、哦、可以去拨贷、哦
嗯、
但是当然啦、啊、那所以在前一波的时候房地产在涨的时候来讲话，针对这些年轻人啊或者首购族来讲话，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措施哈，其实要不然的话，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其实在银行的房贷的这个拨贷，其实有很多家其实都已经开始趋向保守。
对，
哦，那当然现在确实看到了，就是说连台湾银行这部分来讲的话，甚至可能在它的部位上面，可能也有一点点紧缩了哈，所以才会把这个角度去放慢。
嗯哼，
那所以这次这个央行齁，其实我觉得这是也是因应可能就是说上面的这个政策啦，然后觉得就是说诶、房市是不是因为新青安之后来讲的话太热了。
太热，真的太热。
太热了。那太热之后，那一定要有所谓的降温的动作。是这一次的这个降温的动作好像太快，太造成大家突然之间这种恐慌，不知道该如何因应、
嗯哦嗯、
我觉得最头痛的可能就是在于就是当初可能两三年前去买预售屋的，那到现在刚好要交屋了，那如果是这时候刚好要交屋的时候呢，诶， 正式要把这个银行要拨贷给他们。
对，
那如果说银行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踩刹车了，
没有钱了，
他不放贷了，然后可能就在开始在挑客户的时候来讲的话，就会有现在的这种资金的一个缺口啦。
对，
那这个资金缺口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是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讲的话，哎，你银行的尾款不拨的话，那我前面的这个签约金跟这个工程款的部分付出去，都完全付诸流水了。那这是一个现实面的这种情形。如果说发生这种情形的话，那有可能会因为骆驼的背上的一个
最后跟稻
草导致可能就是说会骨牌的效应。
嗯，
所以这个也是当然就是政府来讲的话，知道就是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形齁、那这个其实也是大概就是银行端齁、去这些问题的齁、也就是说当然央行它有措施，那银行端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实际的业务面它会知道就是说它冲击会多大。所以银行在收到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来讲的话，它其实也并不是立刻就关门了，
没错、
它其实就是说像比方说我们去做到现在台银真正的一些放款的人员的时候来讲的话、他说没有其实还是会拨贷，只是说现在齁现在比较缓，案件比较慢，
对，
所以变成说以前在手上的案子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他缓拨啦，所谓的缓拨，
现在就缓拨啊，
对对对，并不是说完全就，
所以有很多人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当然，就是缓拨来讲的话，你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后面要申请的人，
对不
对？因为前面我就说，哦，我前面拨款的部分来讲的话，已经累积到什么时候了？那新生代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们就会更谨慎，也就是说，我现在能够去承接的case 啊、我是现在能够承接的这个新生代的案子，就会更慢了。更慢，甚至就是说啊，你晚点再来，你晚点再来。
对对 对, 对，或是说啊，给你的一条明路说，说啊，你去找某一家银行，他们还有度这样子。
对，
那实际上刚才我们世华老师点出了一个重点，就是说现在的银行哈、他们因为资金已经快满水位，所以他们会挑客户。这个是在这个在过去都知道，银行本身他们就有一些内规啊、就是说在房贷这一部分有所谓的五批原则嘛，所以在这个。相对资金更这个稀缺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些额度留给他们的 VVIP 客户、那这个部分有时候也是无可厚非的、那只是说，你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跟这个银行多加的这个往来或是利用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部分他可能留给更好的客户。
对对、所以这个面向来讲的话，也是有民众在讲，就是说，哎，真正最后真的需要钱，然后真正的首购族，他们可能口袋不深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要买房子，是真的是资金需要的人，他们可能反而贷不到，
对，
反而是就是说是比较有条件的人，那可能你想嘛，有条件的人的话，他们可能手上搞不好两间房子、三间房子，那他们即使就是说现在现代的命令下来讲的话，你第二间房子可能只能够贷五成，但是他还是可以贷得下来、但是如果说针对一些首购族，就真的是买第一间的房子讲的话呢、那可能银行如果说要大小眼的时候，反而就是说造成就是说，哎，真正的一些弱势的购物族群来讲，反而是会有受到压抑，
对，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样子齁。所以刚才我们世华老师也有点出来，就是说市场整个急缩下来齁，像今天就可以看到齁，几家的大型仲介公司他们都已经发布这个上个月份齁，九月份的个内部的成交资讯都是衰退的齁。那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到这个六都地政局都会发布过去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时机，也就是我讲的官方的统计资料了。毕竟呢，这些仲介业者他们统计的都是只是他们自家的这个内部的统计资料齁， 比较没有那个公信力，可是某种程度它也会反映在这个后续的买卖移转件数上面、哦、所以我们、可能今天下午就可以看到六都的这个成交资讯，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部分资讯呢好好放在心里，看看哎，这时候如果想要买房子或是要卖房子，自己在策略上面该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市场的一个转变哦。马上回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穿上了毛衣，放弃自以为的默契，倒一杯热可给送到双上却结成冰，今天寒冷的天气适合把双手放进你口袋里，让我们靠近平安夜降临，心情像当初挂上绿色的星星，收藏着你每个情绪，开心不开心，看对方有无惧，假装看不到你的爱，只是和你梦幻的记忆，平安夜降临，红着的心情像当初挂上绿色的星星，收藏着你每条讯息留下的痕迹，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点一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他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然后上个月呢也请他来这个节目中代班了两天、哦、所以呢非常感谢世华老师的这个拔刀相助了、哦、那世华老师过去的背景有在银行待过也有在仲介公司待过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请他就目前的这些房贷的诸多问题呢跟大家提出了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这里面呢刚才世华老师第一段有提到哦，就是说因为交易量萎缩了、哦、所以呢这个仲介业者他们现在这媒体上面都说是金融海啸的第一派会不会再起一波这个房仲业的淘汰赛啊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房仲业已经经历过好几波的这个洗礼的哈、
哦，没有错
哦。你待的那时候的，事实上也是一个蛮艰困的时候嘛。
对对对对，哦、没有错。
也很多人都最后也都是铩羽而归，这样
就退场。
对，哦、没错，
退场。嗯，那其实这一波这样子下来讲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些冲击。哦、嗯，那在有些可能就是说要展店，本来可能有计划性要展店，那现在来讲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气氛，那确实买气突然之间这样子缩水了。那缩水。之后其实房仲人来讲的话可能自己的案子要销售或者是说再去找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会有一些的停滞他们的用心可能会可能反而是在现有的客户上面再去在拓点的时候来讲的话可能就会稍微的思考一下那甚至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说像刚刚新民老师所提到的可能有一波的一些导电潮
关电潮
那我觉得其实仲介的产业它其实就是这样子起起落落
对我记得我们在和写那一篇房金的你就有提到、嗯、
对、哦、
就是说事实上它会起起落落这样子
对对对、嗯、因为其实工作的形态啦那种生态的部分就是、
每个月都归零
对
我记得你
对每个月是归零然后你的你这种工作来讲的话有可能去做到就是说50岁60岁还在带看客户这样子那种感觉嘛所以可能都是他会有一个转型就是你赚到钱之后我就自己当老板或者要我就自己去当店东可是没有赚到钱的可能在前一波三个月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来讲话又没有薪水嘛没有底薪
没有底薪
那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找其他的出路了
对这是必然的、
啊、对这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这个房仲的加盟店他们是没有底薪的是零的齁、
对
如果你这个月没有到业绩齁、哦、你就是喝西北风这样子所以也许可以撑一个月两个月哇撑到三个月可能就很难了所以有些人就会慢慢的转换跑道这样子
对 那你看如果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限贷令影响就是说买方在观望的时候这一观望可能不知道观望多久可能原先其实已经谈好想要买的人
对
他就突然之间缩水了那你如果说停个三个月之后再来去成交这样子案件来讲的话那可能有些人他撑不过两个月三个月没有薪水的这种状态之下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流失了那流失来讲的话其实店的店效已经下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人的时候来讲的话那自然而然其实也会有一些收店的这疑虑啦这个我觉得可能预期来讲的话其实到今年的部分来讲的话是会有一些的这种趋势
对因为我们在之前也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现在全国的这个房仲业的家数啊已经到9000多件了、
对
9000多家啦、那可能在很快搞不好就会冲破10000家那可是市场大饼并没有变很大而且就是说上半年是确实交易量还不错有大概20几%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可是呢接下来的话可能特别是第四季现在已经是第四季了本来是传统的房地产的旺季可能呢会 忘记不忘哦，会有这种情形产生。
主要就是其实房价的价格上面来讲，还没有就是说明显的松动，
没有修正，
没有没有没有修正。那没有修正来讲，那你这个限贷令一下来之后，能够进驻到这个所谓的资金的资金，也就是说，我真的买了个房子来讲话，不是说跟银行搬钱就好了，而是我自己口袋里头真的要有这么多钱，
对，你要有一些自备款呢、啊，
对、对，那就会压缩到一些消费者，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的实力？那以前来讲的话，都是用杠杆去操作房地产的，
都是用杠杆操作，
他可能能够玩的规模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大了，那这当然可以，就是说让这个房地产的资产我们讲说算是这种。金融杠杆的部分不会那么的泡沫化了。
对，
也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说把它去调整到比较正常化的这种比例。
对，
那这个这个可以真正的让就是说，房价的部分慢慢的软着陆的这种感觉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一直我们其实就是担心嘛，就是担心突然之间的这种限贷令，其实也是政府担心，就是说这个房市会泡沫。
对，房市泡沫就再来就是金融泡沫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央行总裁他可能心心念念的都在担心这一点。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媒体不是说我们的那个杨总裁请了这些公银行库的总经理去银行喝咖啡，他其中有一个重点都在提醒这些银行业者就是说你们如果要贷款给这个房一个民众的房贷的话，一定要多更加谨慎小心，避免呢台湾会出现台版的那个次级房贷风暴。
对对对对，
所以呢现在可能各银被盯得蛮紧的，所以他们在放贷上面除了刚才提到的有些真的贷不到那可是有些要能够贷得到的话他们的建估值也都降低了。
对，没有错
不只是说成数降低建估值也降低，所以你真正要准备的自备款要更多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台湾在金融的控管这方面真的是还蛮严谨的。
对呀、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经济的可能泡沫的部分会来自于可能金融机构，像美国那时候来讲的话就是信用不断的扩张，
对，
它去变成这个一个
衍生性的
对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不断的包装第二层第三层这样子，
对，
这样子去膨胀起来。那最后破掉的时候来讲话是这个随着金融机构他要去承担的，
对，要 去
承担的。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在台湾目前在控管的部分针对这个所谓的次级的商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
对，
那所以就是不太可能，像现在来讲话房贷不太可能做二胎嘛。
对，
那
现在抓的真的很紧。
对对对，不太可能有二胎然后这个的这种情形。那二胎其实是在金融机构本身的承受的这个次序嘛。那如果说它在包装成衍生商品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像是 REITs 的概念把它变成这个债权，把它变成基金变成基金，然后由消费者去这个投资市场里头去购买然后去承受这个部分。
对，
那如果说万一发生金融风暴的时候来讲话，那有银行承担，还是说整个社会来去承担啦、我们讲说
等于是纳税义务人的。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种的控管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仅说我向还没借钱的人先晚点再借，
对，
慢一点借你不要跳进来之后到时候破掉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受伤。
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世华老师以前在银行乘坐房贷业务观察到的一些面向所以这个大概银行这大家最诟病的一句话就是雨天收伞晴天放伞这样子那在相对刚才我们提到这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在放款的时候就会很保守
对，
不只是你的那个贷款的成数降低而已，你的那个建估价值，所谓建估的价值就是你如果拿一个1000万的房子要去贷款的话一般我们大概正常的 景气之下，哦，都只要两成的自备款，哦，有八成的800万的这个房贷这样子。
对，
那可是现在呢，你如果真的还想贷到这个800万，哦，八成的这个房贷，真的很不容易。
对，
因为你1000万，他就估你的价值说，哎，这个地方还他没有1000万的价值，搞不好只有800万哦。那800万，如果假设他也贷给你八成，你只有640万啊。
嗯，
哦，
对，
所以这种资金的缺口就会出现嘛。
没有错，没有错。嗯，那我觉得，其实，在房贷的部分，现在限缩是在这个层数的部分，我觉得是健康的啦。
嗯，
哦，至于就是说，今天其实你看哈，哦，其实利率它并没有说真的大幅的调整。
对，
哦，
我们央行
利率还是
不走这一步。
对对对，利率没有去调升的话，其实它的影响到它就不会去真的去让房价真的是崩跌这样崩盘下来。
嗯嗯嗯嗯，
那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现在是把它降温，让的量。缩，量慢慢缩下来之后呢，哎，我可能真正要买的这个部分，你自己自有的资金的水位就要充足一些些，
对啊，没错，
然后才不会把这个风险通通都移转在银行身上，应该在金融业去承担。
嗯，
那我觉得认为就是说，这种在融资限贷的部分来讲的话，它是不。从这个额度的面向来讲的话，是会比较健康一些些。
对啊，没错，哦，所以这个也是经验谈啊，因为我们大家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啊，现在银行的一个心态哦，他们也有额度啦，哦，当然还是有一些资金，可是某种程度他们会留给比较好的客户，哦，如果说你过去跟这家银行都没有任何打交道，他可能就直接拒绝你了，
哦，
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说你平常的时候呢也要跟银行，哦，多多的来往，哦，因为他们银行会有一个所谓的贡献度嘛，
对对对，
都有这个银行有没有贡献？
就是前面刚那个新民老师有提到那个5P 的部分来讲的话，也就是说你跟往来除了你自己个人的信用部分，然后还有还款的来源等等的哈，那当然就是说你的信用跟银行之间的往来的情形，如果说都是经验值是零的话，
对，
他没有一个参考知道，就是说你究竟你的还款能力是多少？
嗯嗯，
你那这个部分就是啊，它会有一个评分的部分，那。评分的部分包括了可能个人年龄啊、职业啊等等的哈，那就是年收入、年所得，
对，
那再来就是说你跟银行往来的一些记录，你有没有信用卡，你曾经是不是
有拖欠，
对对对对那那个东西其实是银行最直接可以去看到，就是说你跟其他银行往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嗯，
然后你的我们就说你银行你的年收入的部分讲的话，跟所背这个贷款的部分的比例上面是不是太高，或太或者是合理的，
对，
嗯，
所以这个也是都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解齁，特别是在五批的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资金紧俏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产品齁 ,location 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话，银行也比较愿意贷给你这样子，
嗯，对，
所以我们常讲就会说大台北地区你只要沿着捷运线走，哦，应该在款的层数上面啊，或者是利率条件上面都会比别人来得好这样子，嗯，哦，好，那刚才的聊到的都是这些房贷的问题，我也想说请这个世华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到底他们如果说这时候还要想要买房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自保的措施，万一这个贷不值的话怎么办？
哦，对，其实贷款的如果说齁，哦，房贷的部分因为从这个你买卖的部分房地产的价格，它这部分是就是一个主要的担保品，
嗯，
那主要担保品你的额度变成就是说你买1000万本来可以借800万，现在只能够借700万的时候，
嗯，
你的资金缺口就会只会还有差100万，
嗯，
那这100万的部分其实通常都是会去转成这个银行的所谓的信款的部分，
嗯，
也就是说真正就是用你自己个人的信用的部分去补足，
嗯，
那真的就是说银行的贷款房贷 它会有一个乘数在，
嗯，
那个乘数的部分，它会给你就是说最好的利率是没有错，而且是期间的话可以拉20年、30年、40年，这都可以。
对，
但是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当你现在资金缺不够的时候，刚刚新民老师一直提到，就是说你的个人的条件是银行筛选的重要的部分，他看你的条件如。好不好就看你，就是说你还有没有信空间，
嗯，
那你要有信贷的空间的话，一定就是说可能就是它是属于是中期贷款的部分，
嗯，
你凭借的就是说你的职业，
对，
还有年收入的一个条件
来作为
个人的信用。
好，我们在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范世华范老师再来聊聊最近的一些市场观察，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全世界不知天高地厚，经历过分分钟钟，不再想要整个宇宙，承认渺小后却已经走在末路，咖啡杯电影的午后，偶尔也偷偷感受，庆幸我也曾有过为了一个人不要命的时候，那些最美最美的时光，与你最美最美的相遇，在我最最该爱的世界里只有你。那些最美最美的画面，竟然每一张都是你，第一次总是会刻骨铭心。那些最美最美的相遇，与你最美最美的回忆。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
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审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风雨奔来哈、我们的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观察的哈、那刚才在私底下的时候广告时间我也特别问世华老师，就说你以前待过银行，那银行他们对这个房贷客户会不会有什么369的区分啊？就是说他等这个坐落的地点会不会有什么什么排序这样子。
对啊，其实就是房贷嘛，所以房贷一定会有跟信贷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刚刚就是说房贷你如果说其实额度不够的时候就要拿信贷出来补嘛。那信贷部分其实现在来讲的话他就是变成说你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银行的利率它并没有大幅的上涨，
没有，
也就是说你房贷的额度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拥有是比较低利率的优惠嘛。但可是呢如果说现在的限贷令的部分稍微紧缩了，让你变成就是说你要真正是靠你自己的实力来去买房子，这个时候来讲的话银行考验的就是说你自己个人信用贷款的条件是如何。
是
啊，其实就是说你信贷来讲的话条件好的话它其实也是3%多，不会这么的，也就是说你买个买个1000万的房子700万是用2%的低利贷款，但是其实你不够的部分那个缺口只是100万，那个100万的部分其实那个是用3%的的条件给你。那这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考验到就你条件好的人其实你不会去受到影响。对，那就是有一些人是自己是不够，他变成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钱，你可能只够买800万的房子，但你要硬要买1000万的房子，
是
这个就变成都是说就是以往来讲的话都是用这种所谓的杠杆的部分然后增贷多去贷的部分，它就变成实质上一个泡沫的一个隐忧啦。那现在回归变成我就是实质上我的银行贷款银行用房贷的部分贷你多少，那你不足的部分你有你的信用条件你就用信贷来去贷那贷款跟800万700万的房贷跟100万的信贷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100万的信贷来讲的话其实多个1%而已，它其实影响不大。
对，
只是说比较重的月付金它就会成比较高，也就是说因为房贷可以拉成30年40年，但是信贷来讲的话最多就是7年而已。
最多7年
对，最多7年，所以你的这个还款的够跟能力上面来讲的话就自己要去拿捏了。
对，要更加小心了。
那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会让这个整个的金融贷款这个所谓的金融杠杆的部分不会那么的就变成比较安全也比较健康一些些了。
是，对。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我们刚刚新民老师其实要问的重点就是说可能在标的物方面来讲话呢银行还是会有去分所谓的 A 级 B 级跟 C 级的物件嘛。
对。
那像是个人的部分也是会有分 ABC 啦，个人部分比方说是公务人员啦，或者说是律师会计师等等的啦，自然条件就好。但如果说是你自由工作者你没有说扣缴凭单的话，那你的贷款的条件就会变比较差一些些。
原来如此。
那以房子的本身的条件它 ABC 去怎么分呢，也就是说在直辖地区来讲的话都当然就是以这个居住比较密集跟交通比较繁荣跟方便的地区为优嘛。所以就是 A 级的物件一定会就是说像双北也好啦，或者说是高雄台中也好啦，有捷运站进捷运站这部分可能是500公尺之内的，那一定就是 A 级的物件了。
A 级物件，
那 A 级物件来讲的话，在你带放的时候的条件就 没有那么的严谨了。
嗯，
可是如果说你的没有以上条件来讲的话，它就会列入到 B 级。
哦，
所以就是说你还是所谓的住宅。
嗯，
那但是可能不是在 A 级的区域里头。
嗯嗯嗯，
那住宅因为本身它是使用性质的啊，那使用性质的话，它是比较实际上居住所需的。
嗯，
那所以在银行的客观的条件之下来讲的话，它会把这样的物件当作是一个正常物件，只是没有那么优而已。
对，
那会列入销到 C 级的物件来讲的话，它就不是一般的比较属于纯使用的，
嗯，
它可能有商业性质。
哦，
那
对 对, 對，
或者是说它就并不是属于住，所以所以我们以前在看这个所谓的藤本时候来讲话，就会看看就是说调出来，它的使用，它的使用是不是有住，比方说是有些住办，它也可以认同，就是说它是一般的住宅，
是是。
但是你如果没有住这个字来讲话呢，你调出来可能就是
一般事务所，
对，一般事务所，
工业区，
那就属于工业住宅或者什么之类的话，那它就会变成列成 C。C 的物件来讲的话，在正常以前 A、B、C， 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比喻好了，A 级那它可以带到八成，那 B 级可能带到七成，但你 C 级的物件就只能够带到六成。那现在限缩下来的时候，就是说，可能 A 级可以带到七成，然后B 的部分带到六成，然后 C 的部分就只能带五成。
好，
那
对，
这个就是一个在行针对所谓的标的物，你买的物件。是什么样的用途的，那你买的物件的标的坐落在哪个地方，它都会去影响到你在这个贷款的时候来讲话，银行所给你的一些条件的考虑。
对，这个是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下银行他们是怎么样啊，在运作这个房贷的一个申请齁，那如果说你是目前有购屋或是申请房贷的需求的话，可能要尽量趋吉避凶齁，这个到时候如果贷款成数没办法下来，可能也会让自己非常的困扰这样子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个，今天这个各媒体上面都有看到的哈，就是说，昨天立法院呢，内政委员会通过了《都市更新条例》第65条条文的修正草案啊，那这个只是等于是只有在二读了齁，所以他们后续要经过三读才会正式通过。那这个最主要就是扩大要原容积齁，原建筑容积的这个适用对象齁，来加速齁，有更高的诱因让住户可以整合完成齁，所以这个都市更新事实上政府也是一直在推大力推动的哈，那世华老师刚才提到说，最近看到台北市好多地方哦，都是那种都更啊案子哈，基地不大，可是呢，这个都是如火如荼在新建。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小基地来讲的话，你看到他在改建房子，也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是属于都更呐。
对，有些是围绕，对，
因为都更像刚刚所说到的那个都更的一些条例，他要去修正，他去调整。其实落后太多了。
嗯，
那落后太多，其实以往的这个都更的部分啊，你可能需要，比方说，因为房子是。我们自由地区来讲的话，房子是所有权的，每个人都是地主啦。
对。
那所以针对自己的这个财产呢，要去做处分的时候，那必须要全部的人合意。
对。
这个才会符合就是说真正的资产自由的一个原则。
嗯。
好，那当然了，就是说公寓大楼或者是一些合建的应该是说一些就是大家是属于区分所有的这个条件之下，像是一般我们住公寓住大楼来讲的话，土地的持分都100%，大家都是用持分的。
对，
那所以你只要动到整个建筑物的时候来讲话，其实是动到所每一个住户的财产
关系。
对对对，那所以在这样的原则来讲的话，其实都更是会比较困难一些些，因为你要动的时候可能要100%同意，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都更的都市更新。为什么大家就想要去推动都市更新呢？因为都市更新来讲的话呢，你只要被划定成都市更新被核定之后，那这个100%的这个比例同意的条件有可能就会降到可能80%同意，或者是70%同意，最低可以50%我同意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就去动工 这个部分了哈、
嗯。
所以都更他有很必须要去符合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他就要有一些法令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些公平。比方说你在推动都更之前，其实你有可能要必须要召开所谓的都更大会，
嗯，
那有会议记录，还有申请的程序等等的，
对 对。
那这些来讲的话，都是会有所旷日费时的情形哈、
嗯
哦。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现在哦，好的一些小基地是在盖的，
哦，都在
动了，都在动了哈、
嗯哦。
那其实就是说，大家可能等不到都更的时候，其实我谈好了，我只要就全部小基地可能就是户数不多，我大家整合起来，大家都互相都同意的时候来讲的话，
嗯、
那就可以去动了
哈、哦。是，
所以其实以改建房子要去更新的时候，所谓的更新可能有更，但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合建，
嗯，
那也有可能是所谓的委托建筑，
对，
哦，那这些都是一个所谓的房子在做更新的一些途径啦。
嗯，
那我们现在慢慢看到的就是说哈，现在蛮多的街廓可能就在重整，那重整的时候这些的地区有可能是都更，但也有可能是合建。
嗯，
那我们就看看，哎、欸，在市区当中来讲的话，慢慢以后我们期待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房子在释出了。
对啊，没错。
这个释出的时候，它相对的其实就会，我们刚刚在私下聊的时候来讲话，哎、欸，现在的因为房地产哈，好像到处都蓬勃发展哈，
嗯，
然后好像感觉上就是说要买房子好像很容易哈，到处都有房子哈，
没错。
那可是呢，市场上好像已经把这个所谓的蛋黄区跟蛋白区已经没有分野了。
啊、没错。
但我觉得就是现在开始都更或者是说现在合建的案子慢慢的纷纷出笼的时候，
嗯，
未来其实市中心的条件还是会优先的被考量到。
嗯，
那优先被考量到的时候，这个未来齁，我相信这个蛋黄跟蛋白它又会开始回到有一个分野的界限了。因为这也可能就是提到了，就是刚刚银行在针对的放款的时候，我会选择区域性的，
对，
哦，我条一定会有所谓的高或低，
嗯，哦，
那条如果说你的区域条件不是在市中心非常良好的地点的话，它的条件就会受限。
嗯，
那相对的其实提到了，你看像现在都市更新，它的区域范围来讲的话，就会是在市中心比较好的地段。
嗯，
那可能在郊区的时候，它可能是大批的建案，那大批的建案他们的户数又多，未来在销售的时候来讲话，是不是消费者都能够去接受？
嗯，
加上就是说银行开始限缩的时候来讲话，条件也是一样，你外围的这个预售屋，那是不是以后贷款会比较不容易，这些都是消费者可能要留意的地方。
嗯嗯，对，这个也是我们施华老师实务上面的一个经验跟大家来分享了，哦，好，那最后剩大概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哦，我们来聊聊台风天，就是看屋天。
哦，
这个好像也是每次到大台啊，在大雨啊大台风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提醒大家购物人，嗯哦，趁这时候赶快去检视一下。
是啊是啊，就是可能大家就想说，哎，欸，这个台风的时候其实是实际上看是会不会漏水啦，
对，
然后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不过有时候台风齁，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它那种方向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其实是刮什么样风向从哪里来，其实它是不一定的，
这也是很难预测的，
对，这也是很难预测的齁，那至少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台风天刚好放台风假的时候，如果说呢可以去看看房子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话，
嗯，
其实确实也是一种消遣。
对啊，这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有已经有心仪的标的物，哦，那还是一个成屋，哦，中古屋，最好还是趁着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好好检视一番，啊，好好检视一番，哦，那这个是老天一个检视房子的一个压力测试，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因为真的在大白天大晴天的时候要看到漏水真正的景象不容易的，
嗯，对，
那这时候只有大雨来的时候台风来的时候它才能够去测试你这一户想买的房子到底是不是能够耐得住这么大的一个风雨，
对，然后周遭会不会淹水，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这个，是必须去检视的。
对，
对，因为有些地方可能是像地势比较，如果说真的是大雨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这种 不管是长时间的或是短时间的积水、嗯、啊，对住户的出入来讲的话，都会有一些实质的冲击跟影响。好，那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宝贵的知识跟经验哦，谢谢世华老师，
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迷失生命。想你也在，想你的自由自在，从不陌生主宰。咖啡凉得快，树叶越防晒，秋雾漫过来，好想你也在，思念上一颗尘埃，带我随处去徘徊，来的去的，越痛的越不舍。在时时刻刻里拉扯，迷失想你的叮咛，冷雨用力深呼吸，可是不习惯。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狗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没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